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神啊，求你兴起。我们请看诗篇132篇，诗篇132篇第8节，旧圣经757页，诗篇132篇第8节，我们翻到以后这个地方做记号，晚上我们就要根据132篇来做探讨。第8节，耶和华神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诗篇132篇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总共有15篇，是从120篇到134篇。每3篇为一组，总共有5组。那132篇是上行之诗的13篇，也是第5组的第1篇。我记得我还在台北教的时候讲上行之诗，讲到130篇。后来感谢主，今年10月我有再一次机会回到台北教会。那我也接续这个上行之诗，所以4月的时候讲过了131篇，我心平稳安静，所以这一次再来，我想也接续这个上行之诗我还没有讲完的。那以后如果还有机会133篇134篇，我会接续把上行之诗讲完。那132篇呢的主题就是神啊，求你兴起。做事的人在这边求神兴起，就是起来，神啊，求你起来，来带领我们侍服给神的圣所，就是神的教会。如果用我们现今的话来讲，就是说神啊，求你起来带领我们教会，侍服我们教会让教会得到安息之所。那小弟就根据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把132篇分成2段第1段是第1节到第10节向神祷告，第2段是11节到18节神的应许。那我们先来谈第1点，第1段第1节到第10节向神祷告。我先读过一次第1节，耶和华神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神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第3节，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第4节，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第5节，直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第6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第7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第8节，耶和华神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第9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第10节，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第1段是向神祷告。诗人他求神纪念他对大卫所做的应许。因为大卫曾经立意起誓许愿，为神来建造圣殿，而神也应许大卫的国在他的里面永远建立。所以诗人因此就恳求神不要厌弃神的受膏者，就是大卫的子孙那这一段里面诗人他对神2个祈求。第一个祈求就是第1节到第5节，求神纪念大卫的誓言。第二个祈求是第6节到第10节，求神与约柜入圣所。我们先来谈 第一个祈求，求神纪念大卫的誓言。所以第一节诗人说，耶和华神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大卫为神受了什么苦难呢？这个苦难就是第二节到第五节以后会后面会说的这个苦难就是说大卫啊，为了寻找约柜为了要把约柜这个抬回这个耶路撒冷大卫城，而且他很热心的要寻找这个为神建造圣殿的地点，为神准备要建造圣殿的材料，这个过程的这些经历的这些艰困这些困苦以及他所付出的这些努力跟苦心就是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这些苦难不是他为自己所招惹来的这些麻烦受苦，这些苦难是他为神的约柜为神的圣殿所付出的一切的这些努力这些心血当中所经历的这一些苦难啊所以做事的人在这边求神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这些苦难大卫所经历的这一些事迹记载在历代志上的13章15章17章22章如果我们有时间再回顾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对照一下，我们就知道原来大卫为了神的约柜为了建造圣殿这个过程这个经历是多么的一些艰辛所以这是他为神所付出的这些苦难。好，第二节到第五节诗人就求神纪念大卫的启示跟许愿第二节这里说大卫他怎样向耶和华神启示，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他向神启示许愿要做什么？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所说的，说我不进我的帐幕，我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他为了这些事情废寝忘食甚至说我不进我的帐幕，我不进我的床榻了这么的尽心，这么的一个尽力为什么？第五节，只等我为耶和华神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原来大卫他向神起的誓许的愿就是要寻找这个约柜为神的约柜寻得所在寻得居所。第二节这里特别说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就是代表以色列。那为什么这边特别说纪念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因为雅各是圣经记载第一个向神许愿的人。那向神许什么愿呢因为神应许说神会平平安安的带他去他母舅拉班的家里面去，也会平平安安的带他回来后来雅各就向神许愿。我们看创世纪28章20节，创世纪28章20节，28章20节，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21节，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22节，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还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是当时雅各向神所许的愿所以这个大卫是雅各的子孙嘛所以知道当时这个雅各向神这个许愿，那也知道神对雅各的恩待真的按照神的应许 平平安安的带这个雅各去，也平平安的带他回到这个迦南地他的父家。所以大卫就根据这个应许很放心的向神来起誓，向神来应许。他为了这个寻找这个约柜，甚至为了这个约柜要来建造神的圣殿这个地点不眠不休的一直寻到约柜，一直找到这个建殿的这个地方。那大卫他被高立为以色列王之后第一件事情他就是想到神的约柜，他就要把神的约柜迎回这个大卫城。所以他先攻打这个耶布斯城，然后后来把它取名为大卫城，然后就是把约柜迎回大卫城。我们看撒母耳记下五章第六节，撒母耳记下五章第六节，撒母耳记下五章第六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在那地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第七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城。我们跳过来看六章第一节，六章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挑选的人三万。第二节，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我们再看十二节，六章十二节，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这里让我们看到大卫他一被立为这个以色列王，当他的国安定之后，他马上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神的约柜。所以他想要把神的约柜迎回来，那地点呢？所以他就先攻取这个耶布斯人的这个地方，攻取下来，然后就把它取名这个大卫城，就是锡安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然后真的按照他对神的启示许愿，真的后来把约柜把它迎回到大卫城。所以大卫把为神所建造的这个圣所看为头等重要的大事，如果没有为神的约柜来预备安放之处，他就不放心，没办法安心，也无暇兼顾他的休息跟睡眠。所以他说他不进他的帐幕，他不上他的床榻。所以作诗的人说，神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就是他为神的约柜，为了要建造圣殿所付出努力的这些过程他的心血所遭遇的这些困苦。好，那这一段就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是不是跟大卫一样，为神的约柜，为神的圣殿这样的在神面前起誓应许。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牧者的一个心情啊，保罗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受苦怎么会欢乐呢？受苦是很难受的，很痛苦的，但是保罗竟然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为什么？因为他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原来保罗他的受苦不是为自己，他是为了神的教会，要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每个教会都是过去，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前辈，好像大卫一样用心良苦啊，付出牺牲奉献啊，所建造起来的各地神的教会。我们台北教会也是一样啊，过去在桥北都在长安啊，长安街那边过去我们的长辈怎么样的用心怎么样的努力来为神建造圣殿，建造教会也为了建造教会的地方来劳苦也搬迁了许多地方也在许多的地方来改建，一直到现在我们杭州南路一段这个地方所以过去的长辈就好像过去的大卫一样为了神的约柜为了神的圣殿所付出的一切。那我们后辈我们才能在这边来享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继续来接棒过去的前辈这样用心努力来建造圣殿，我们要接续来建造，而且要来维护。所以保罗在这边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这个苦可能就是为人所不知的这些付出可能也会被人误解，也会被人攻击污蔑这些行为，这些动作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教会。所以保罗在当时他的用心努力，老实讲也没有受到所有弟兄姐妹肯定特别在哥林多教会也都被毁谤被论断甚至说保罗这个言语粗俗气貌不扬说保罗这个徒怀不轨其实保罗心里很清楚他在做什么。这个就是好像他为基督所受的苦难一样，但是他很清楚不是为自己。那他怎么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他说要在我肉身上，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就是用他的生命来补满教会的软弱，教会的缺失，教会的破口，用我的生命来补满这样的患难，这样的缺欠。保罗说，我倒觉得欢乐，我不觉得是苦，当然这个过程是苦的，但是这个结论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看到破口被补满了，因为看到缺欠被补足了，因为看到软弱变刚强了。所以这种苦难到最后他觉得是非常欢乐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心智为了基督的身体，为了教为了这个教会，要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们看到软弱缺欠不是在那边批评论断，我们看到破口不是把破口挖得更大，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肉身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教会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教会，台北教会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台北教会。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软弱， 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用我们的肉身来补满这样的一个缺欠。这个过程当然是非常艰辛，但是到最后我们会觉得很欢乐，因为我们的家健全了，我们的教会健全了，因为我爱我的家，我爱我的教会，所以我愿意用我的肉身来补满这样的一个缺欠。这是第一段，诗人向神祷告，然后他求神纪念大卫的誓言。第二个祷告，那求神与约柜入圣所。我们看回来诗篇132篇，诗篇132篇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就是记载大卫迎约柜进入圣所。第六节就谈到他去寻找约柜寻见了。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是这个迎约柜搬迁约柜的情形，两次的搬迁。第六节，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为什么会听说？因为他派人去打听去寻找啊，才听说哦，在哪里呢？啊，如果没有那个心，怎么会去寻找呢？怎么会知道在哪里？哦，所以有那个心啊，然后一知道哦，约柜哦在基列耶林啊，他们就寻见了，就寻见了。那为什么约柜会在基列耶林啊？原来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那边记载当时以色列百姓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以色列人失败了。那失败回来没有检讨说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呢？为什么神没有跟我们同在呢？就是神没有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才会打败仗。原来我们就是没有把约柜抬出去啦。好，所以现在我们要把约柜抬出去。所以关键是说神没有同在没有错啊，神同在他们就会得胜，就是神没有同在嘛。结果他们没有检讨自己的原因，他们检讨说就是没有把约柜抬出去。结果他们就派了以利两个孩子，圣经记载说以利两个孩子是恶人不认识神，就派他们两个抬出去。结果呢，结果他们还是打败了，约柜被掳了。那神的约柜，神竟然允许他的约柜被掳，为什么？不是说我们把约柜抬出去神就跟我们同在，关键是我们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关键我们是不是有尊重神，还是说我们只是利用神抬约柜出去。你看我们抬神出来了，是这样吗？不是。所以难怪神允许他的约柜被掳被掳到非利士地去。结果非利士人就把神的约柜抬到他们的大滚庙，放在他们的大滚神旁边。结果呢，隔天一早他们去大滚庙看，大滚神就从那个神座上面掉下来匍匐在神的约柜前面。他们吓一跳，然后又把这个大滚神像又放回原位。隔天起来又看，大滚神像又倒下来了这次头断手断，他们就非常的害怕，而且神的手重重刑罚非利士人让他们得了痔疮让他们受苦，他们就很害怕，怎么办呢？约柜不能放我们在这边把它运到非利士城的别的城结果运到那边，神的手也重重的刑罚那地的非利士人，他们就很害怕，怎么办呢？最后就把神的约柜运回这个以色列地最后就放在这个伯斯麦和基列耶林这个地方结果一放就将近100年的时间。我们看历代志上13章第1节，历代志上13章第1节，历代志上13章第1节，13章第1节，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第二节， 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王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我这里来聚集。第三节，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第四节，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第五节，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召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这是大卫他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一段话，这一段话也讲出大卫的心意了，他的计划要把约柜迎回首都耶路撒冷城。为什么？因为从扫罗年间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在神的约柜前求问，所以大卫他就派人去寻找，知道这个约柜在基列耶林，所以他马上就付出行动，要把神的约柜迎回耶路撒冷大卫城。好，我们看回来诗篇132篇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是搬迁的过程，有两次的搬迁，但是这边记载的是第二次的搬迁，他们有两次的搬迁。那因为第一次迎约柜回来的时候，大卫粗心大意，结果导致悲剧，神击杀了乌撒，结果大卫一开始非常的忧心惧怕，老实讲有一点点生气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对神这么用心这么努力，那神为什么击杀乌撒呢？神怎么没有悦纳我为神所做的一切呢？让这件事情发生意外呢？所以他就很害怕，他就不敢把约柜运回来这个大卫城。那后来大卫他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检讨，他有检讨，一开始他还认为说，我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啊，为神不是为自己呢？那为什么会发生事情呢？神怎么会生气呢？神怎么会没有悦纳呢？或许有些时候我们在圣公上面，我们也好像会跟大卫一样遇到这种状况。那后来大卫他就有反省有检讨，他知道他错了，虽然他的用心他的利益很好，但是没有遵照神的旨意，所以他经过反省检讨之后，他又第二次要将神的约柜迎回来。我们来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13章第7节，历代志上历代志上13章第7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第八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的跳舞歌唱。第九节，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了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第十节，耶和华神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面前。11节，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个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12节，那日大卫惧怕说，神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13节，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14节，神的约柜在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神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这是第一次要迎约柜所发生的悲剧。 我们看说，哇，怎么这么严重呢？神怎么也这么严厉呢？大卫这么用心，这么努力，哇，这个乌撒也是好心啊，那神为什么就当场击杀乌撒呢？错就是错，错就是错，不能说我很认真，我很努力呢，我不是为我，我是为神呢，对啦，但是错就是错，不对就是不对，啊，违背神的吩咐。约柜是要用抬的，约柜不能用运的，约柜除了这个亚伦的后代，祭司亚伦的后代可以去碰触，其他人都不能碰触，甚至抬约柜的这个哥辖的子孙都不能去碰，要让到这个亚伦的子孙这祭司进去覆盖完之后，他们才能进去抬搬迁约柜。所以这个乌撒就当场被神击杀，那大卫就很害怕，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庇列斯乌撒，就是对乌撒的怒气，对乌撒的怒气。所以一开始大卫害怕他有一点点生气了，为什么会这样，神为什么会这样，我这么用心，这么努力，这样的付出，神为什么这样，所以他就害怕，他就本来就是要把神的约柜运回大卫城来，他说现在不可以了，不可以，所以他就把神的约柜运到这个厄别以东的家。这个厄别以东不简单，当下呢，谁愿意才发生这种事情而已，但是厄别以东他来承接这个工作，所以神就赐福给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好，那第一次之后呢大卫他有反省有检讨，那反省检讨之后他做了修正，做了调整，做了改进，不对就是不对，所以他修正之后他重新出发。好，我们看继续看15章第1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第二节，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并且永远侍奉他。第三节，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你看，虽然有第一次的这些过程让他很伤心很害怕，甚至有一点点生气了，但是他经过反省检讨之后该检讨的检讨，该改进的改进，该悔改的悔改，他重新出发。他说什么？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所以他知道了约柜不能用车运，约柜是要用抬的，而且除了利未人可以抬而已，其他人不可以抬，所以他就预备地方第二次要把神的约柜运回来好，所以他就进入这个基列耶林的这个地方厄别以东的家就在神的约柜这个下拜然后把约柜把它迎回来在迎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回来诗篇132篇第8节第9节，他说神啊，求你兴起，所以神啊，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第9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他知道说要依靠神，要求神，所以他求神起来带领他们带领他们在他们前面行神的旨意来带领他们这句话是大卫引用这个摩西在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每逢这个约柜要起行的时候所读的一段话民数记10章35节摩西就是这样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兴起来带领他们的路程带领他们寻得 安歇的地方。然后大卫又说什么呢？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他知道那个祭司利未人要来抬约柜，要披上公义，要披上公义，这样圣民才能欢呼。所以他知道，他知道之后，他就吩咐这个利未人，你们要抬约柜以前要先自洁，要先自洁。我们看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一节，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一节，历代志上十五章十一节，十五章十一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士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十二节，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十三节，因你们先前没有抬这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十四节，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十五节，利未子孙就用扛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你看到，他们这一次就按照神所吩咐摩西所说的，怎么来搬迁抬约柜。所以这次大卫就非常的慎重，要这个迎约柜前就吩咐这个祭司利未人，你们要先自洁，你们要先自洁，所以要披上公义要圣洁，这样圣民才有后面那句话，圣民欢呼。不然第一次呢，第一次本来是很高兴要去迎约柜，最后呢，大家不是欢呼，大家是非常忧伤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我们的利益这么好，我们这么用心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大卫后来他经过检讨，经过调整、反省、悔改之后，第二次将神的约柜运回来把它抬回来这个耶路撒冷大卫城。所以圣洁是神对于担任圣职这个侍奉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按照神所吩咐的，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真理。所以做事人他就求神，因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神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就是大卫的子孙，这是第一段诗人向神祷告。好，我们看第二段，我们看回来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的第二段，十一节到十八节，神的应许。好，神对诗人的祷告的一个回答，神必履行他的诺言，他的应许赐福给大卫的子孙和耶路撒冷。所以下半段就是对上半段祷告的一个回应，以神的誓言来配对大卫的誓言。我把它读过一次，十一节到十八节。十一节，耶和华神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十二节，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十三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十四节，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十五节， 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十六节，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十七节，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十八节，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这一段是神的应许。十一节到十四节啊，那我们看到人的心愿与神的愿意，人的心愿与神的愿意。前半段是大卫的心愿，他要寻找约柜，他要为神的约柜预备居所，这是大卫的心愿。结果大卫的心愿就是神的愿意啦，神的愿意。所以在十一节这里说，神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前面不是说大卫向神起誓吗？好，那现在神也回应了，凭诚实起誓，必不反复，必不反复就是说不会食言。神是信实的神，不会反悔，不会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这是回应第十节所说的哈，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所以十三节到十四节神就拣选锡安为他永远的居所。十三节十四节讲两次的愿意。十三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十四节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人的心愿成为神的愿意了。所以大卫的心愿成为神的愿意，大卫体贴神的心，所以他那个心就成为神的愿意。这一点也让我们来学习一点，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的心愿成了神的愿意，为什么？就像这边所说的，因为我们立志行事，我们立志行事，后面说什么？都是神在我们心中运行，成就神的美意。那如果我们立志行事不是成就神的美意呢？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呢？就没有中间那句话了，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如果我们是我们的立志是为了成就自己的意思，可能我们就会给魔鬼留地步了。可能在我们心中运行的就不是神的灵了，可能成就的就不是神的美意了，可能我们无形当中我们就给魔鬼留地步了，成就魔鬼的意思了，不是成就神的美意。所以这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立志是要成就神的美意，不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其他人的看法，还是用社会外面标准的看法。教会的事情跟外面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用外面的这种做事方法拿到教会里面来。外面都是这样，对了，外面是这样，但是神的教会不是这样。耶稣也曾经跟门徒这样讲嘛，外面有君臣超权在管束他们，但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在你们中间凡要伟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又补上一句话，而且为众人舍命。所以耶稣来服侍我们是用舍命来服侍我们，所以这是 耶稣他行天父的旨意，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做成天父要耶稣做的功，所以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是要成就神的美意，这样神的灵就在我们心中运行了，所以我们的心愿就会成为神的愿意，神两次说这是我愿意的，这是我愿意的，因为前面大卫这样的启示，这样的许愿，这样的一个心愿，所以变成神的愿意。好，再来，神也应许赐福了。我们看回来诗篇132篇的15节到18节，神应许要赐福，三个福气。第一个福气是15节所说的丰衣足食，第二个福气是信仰的复兴，第三个福气是得胜仇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福气，15节说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丰衣足食。凡是愿意满足神的人，神一定会满足他，丰衣足食，粮食丰满，甚至穷人可以饱足神所赏赐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我们所求的。16节信仰复兴，信仰复兴。16节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这是要回应前面这个诗人透过当时大卫他的向神的呼求，他说第九节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好，现在神回应他什么呢？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所以神的祭司立位人有自觉披上公义，那神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披上救恩。神的祭司立位人就可以让人得到救恩，在神的事，在神的圣所透过服事让人得到救恩。而且呢，圣民大声欢呼，前面第9节大卫说愿你的圣民欢呼，但是神说什么呢？我要使你的圣民大声欢呼，不只是欢呼而已是大声的欢呼。所以神的应许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17节18节得胜仇敌，17节说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脚就是代表权柄能力，权柄能力，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明灯就是代表后代的子孙不断的延续，意思就是说要让大卫的后代永远为王的预示，其实这也是预言大卫的这个子孙后代弥赛亚的来到，基督永远为王，得胜仇敌。那如果我们现在有这样，其实我们是得胜仇敌魔鬼的一个作为了因为我们的祭司披上救恩，我们的圣民大声欢呼，大卫的后代子孙受膏者，我们都是神的受膏者，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就是有神的权柄，有神的能力，神为他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光明照耀了，得到荣耀。所以18节说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他头上发光，这是强烈的对比，仇敌披上羞耻。那如果没有呢？可能就是我们披上羞耻的，因为神没有跟我们同在，神没有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神没有为他的受膏者预备明灯，那我们不是羞耻吗？但是这里说神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他的冠冕要在他头上发光，发光就是发旺的意思， 这个冠冕啊，王的冠冕啊，在这边用的字跟祭司头上戴的冠冕是同一个字。啊，我们看出埃及记28:36。出埃及记28:36。出埃及记28:36。36，你要用金经做一面牌，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37，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38，这牌要在亚伦的额头上，亚伦要担当干犯生物的条例的罪孽。好，以下简略哈。啊，继续读，抱歉，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藏在他的额头上，使他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好，这个冠冕上面要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样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悦纳。所以说这个使受膏者的冠冕在他头上发光，怎么发光？要归耶和华为圣，这样我们所作所为才能蒙神的悦纳，得到荣耀。好，最后我来做一个结论了哈。我们看历代志下6:40。历代志下6:40。历代志下6:40。6:40，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41，耶和华神啊，求你起来，就是兴起哈，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名都蒙福欢呼。42，耶和华神啊，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你向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诗篇132啊，一开始用苦难的环境跟不屈不挠的决心开始，说神啊，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从苦难不屈不挠的决心开始，最后用什么结束？用荣耀做结束。他头上戴的冠冕要发光，以荣耀做结束。所以这里是所罗门王他要献殿，他在献殿的时候所做的祷告，求神起来来带领我们，来带领我们赐福给神的居所，神的圣殿。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要这样祷告，神啊，求你起来带领我们台北教会，让我们台北教会都能在神你的居所得到安息之所。唱诗62。向我发安慰声音，只剩泪。
深渊就坐长街，我独自身中不相离，我遭风波，我做神经，烈战争烈血落雨，人兵大水云涛，我心中何畏惧，深渊就坐长街，我不知暮日夜干枯，直到艰辛越难和平，把望到自我温度，人民大水引导，我心中啊水煮脚中鱼。